的带领，为教会过去的侍奉啊，所过去的在神的面前的领受，真的很感恩。明年2024，就是奥林匹克在法国的巴黎举行。每一次奥林匹克，我都有很大的感慨。因为如果当我们要看奥林匹克的精神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它都是在整个世界里面带出一个和平、公平、彼此的竞争，这个就是奥林匹克的精神，把最好的我们在体育那个领域当中，我们彼此都能够把一个最公平的一个精神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能够彰显。可是我们不能够不否定的，今天整个奥林匹克都是被很多的一些商业来影响，包括我们看在这个屏幕上面很多很多的国家，他们的一些的运动的服装都可以卖广告，而且在整个奥林匹克的场地当中，我们发现都是充满很多商业化，这些真的影响很多刚才我们所看的奥林匹克的精神，甚至有一些的运动员，他们千方百计的是为了冠军而冠军，为了这个名利而比赛，不一定能够彰显这个奥林匹克的精神。广告完全的笼罩整个奥林匹克的运动的场地，对于整个本来最原始的那个奥林匹克的精神带来非常大的冲击，甚至可以说毁灭性的影响。今天奥林匹克的那个运动员，甚至整个奥林匹克的那个主办的单位，有没有当初那个奥林匹克的精神，真的不知道。我们也看一些足球的一个全世界最高级的那些运动员，他们是怎样的比赛，当然他们有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运动那个足球的那个技术，可是到底他们踢足球，他们在运动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当初他们很喜爱足球那种的运动那种的 passion， 不知道。同样的，如果把刚才我们所说的那种的当初对于我们侍奉我们信仰的一个 passion， 我们是为了神的缘故，爱神爱人有神的呼召，我们一同来彼此来建立教会，可是当我们在面对这个信仰生活的时候，外在社会的风气、不同文化、我们的传统等等等等，一直都带给我们在信仰当中有很多的冲击，对于我们信仰的追求到底有没有什么的一些的提醒。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是保罗向提摩太一个很重要的忠告，这段经文很明显的提醒这个提摩太，在侍奉当中我们虽然面对很多的冲击，最主要的我们的生命一定要带出金钱。很明显的，这段经文都是以金钱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主题。第三节、第五节到第六节曾经出现三次的金钱。那如果说我们单单从这个文字的原理去看什么叫金钱的时候，金钱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全心全意的专心的指向神。很明显的，如果这样子的话，金钱不是一个意识上的观念，而是我们里头有没有一种最真实从我们的本质、我们的本性里面发出一个最真诚的一个态度，而是对于上帝我们的信仰能不能够有一种最真诚的一种态度。这个完全是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里面要表达一个最内在的一种生命。因此金钱是属于生命性的一个层面， 绝对的不是因为你读圣经读得很多，绝对不是因为你的教养的程度与你的教育的程度、学历、地位完全没有关系的。就好像刚才我们说看那个奥林匹克，你拿到冠军不一定能够合乎奥林匹克的精神。所以不可置疑的，我们的生活与信仰有关系的。信仰当然要肯定在真理上的知识和理解，而生活的行为能不能够与我们所信的相称，才是神所喜悦的，也是神对我们一个最大的期望。所以所谓的金钱肯定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我们能够服从神的话。当我们与神的关系顺从神的带领，我们才能够产生一个金钱的果效，就是一种的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在显示我们信仰的一种的生命当中，这个就是一种 passion。 当然我们的生命与我们所信的跟神的话有必然的关系。所以刚才第三节我们肯定的，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很看重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而且是纯正的话。主耶稣的教导我们知道，他肯定是在我们生命上有一种完全彻底改变我们生命的能力，表示说我们从前不认识神的，我们有一种自我的生活的一种的方向。可是当我们认识有神的时候，他怎么样就产生一种金钱的生命，表示说我们的生命可以因为我们的信仰有一种转化。信仰的一种转化的过程就是我们一种的 passion。 姊妹们，我不晓得你的老公金钱吗？同样的，我可以问弟兄们，你的老婆金钱吗？那如果我这样去问的话，你很容易的想到我们的配偶到底在我们的婚姻生活当中能不能够带出一种的 passion， 与对方赚钱多少，他的学历有多高，他的地位有多崇高，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基本上如果老婆有需要，老公在忙的时候，他也是考虑他的忙碌，他的能力，老公愿不愿意，还是愿意的能够替他洗碗，替他料理家务，他就是能够有 passion。 如果说老公在外面有一些出错，有些问题产生，可是他明白，他知道他在家里面还是被约拉的，还是被接受的，还是能够有包容的，甚至看到要发脾气的时候还是和平的，能够去一种的表达一种生命。很明显的，老公知道他在婚姻上面配偶是金钱的，与他的学历，与他美容没关系的。简单来说，婚前他是一个人的生活，婚后他是两夫妻在一同生活的时候，与配偶在一起的关系，婚姻是表示一个人以前的生活状态，现在融入在两个人的生命里面。这个是婚前与婚后两个人所带出来的，在婚姻生活当中一种生命的转化。当然我们知道两个人一同生活里面能不能够有一种在婚姻里面的变化，肯定的与我们生活里面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我们婚姻所带出来的能不能够互相金钱的生活，肯定带来很大的冲击。这个冲击很有可能对我们两夫妻的关系产生一种的张力。所以的同样的，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 金钱是在我们信仰里面因为社会的缘故产生一种很大的影响。信仰就是说我们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有没有带出一种生命的改变，这个肯定是与神所建立一种关系，我们融入在这个社会里面一种的层面。如果说我们金钱的话，生命肯定带来一种改变，这个是在生命成长在信仰生活的里面一种的一个过程。很明显的，这个是一个生命新的一个方向，影响的结果是我们能够在与神的一种关系里面委身于他。同样的，我们与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家庭、与我们平常在社会里面，当然肯定带来很大的冲击。所以刚才我们所看的圣经，保罗提醒提摩太，刚才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出有三个很大的提醒。第一个提醒就是说，要提摩太远离一些不金钱的一个道理。从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特别的要提醒提摩太要远离一些假师傅的一些的教导。在当时来说，犹太教是当初影响基督教最厉害的一种的影响。犹太教他们是否定耶稣基督的神性，当然否定耶稣基督的神性，他们绝对在真理上面否定整个真理的教导，否定耶稣的救赎。所以保罗直接的针对这些的异教有两个很大的特点。第一，就是不服从那个纯正的耶和华；第二，就是一个不掉金钱的一种生命。为什么保罗要提醒强调这个服从？就是耶稣纯正的一种的真理。因为过去在我们看到福音书里面的教导，当然也是新约圣经里面所显示出来的真理，我们人应该要认罪悔改，但凡相信耶稣，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满足神对人公义的一个要求，我们就自然能够进入永生的生命。而犹太人他们一直以为他们就是神的选民，在信仰当中他们否定外邦的信徒，他们错误的理解神这个救赎的计划，外邦人不属于神的。尽管在使徒行传里面第十五章，我们看到使徒们在耶路撒冷已经开一个整个大公会议，不要因着外邦人要行割礼才能够得救，要外邦人行割礼才能够入教。而使徒行传第十章，彼得他也很清楚的能够有一个意象，他的经验就是说要吃这些不洁净的食物，显示在不要按着你过去的框框里面，过去的一些传统经验来妨碍这个福音的发展，妨碍外邦人接受这个福音。接下来彼得怎么样啊？马上服从神对他的启示，外邦人传福音。所以整个终点，我们从耶稣的教导，整个的终点都是爱神爱人。终点就是一个大诫命，你要爱神爱人；大使命，你要把福音传遍天下。就是很简单，在整个基督教两千多年来，我们都知道基本信仰的真理的要求从使徒行传里面可以归纳出来。简单来说，保罗提醒对我们如何服从这个真理 那当我们真的生命服从真理的时候，当然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带来一个生命的转化，这个绝对不是知识的层面。可是这些贾师傅所传的到底有什么不同呢？这个贾师傅所传的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贾师傅所传的，其中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他们自告自大。什么叫自告自大？自告自大就是说冒烟的，他们所产生的这是一种的烟雾，好像是有点泡沫一样。烟雾与泡沫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非常的短暂，少中即逝，很快就没有了，表示它不能够带来实际的效益，是一些外在性的东西。我们就好像是一些现在中国的房地产，我们有目共睹的这些人因着自高自大显示他一些的投机的一种的技巧，然后做一些不合法的一些的方法，自吹自擂，然后那个泡沫就越来越大，整个地产的市场好像烟雾一样，看不到真实的效益。这些人在经济的生意上当中完全没有金钱的态度，也没有向这个社会承担一种金钱的一种的生命。当然我们所说的金钱都是在属灵上面纸上神的带领，完全他们只是显示个人的一种的能力，带来一个个人的名声，个人的利益。另外一个金钱的一个反方向，就是第四节里面所说的专上温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诽谤疑惶。贾师傅最容易就是引起一些与人争辩，争辩的他不一定是为了真理，不一定能够对彼此有一种建立性的那个建设性的一种关系。保罗所强调的是因为自我的中心纷争诽谤疑惑等等，对这个团体没有带来什么的正面的影响。很有可能他不是一种善意的一种劝勉，不过显示自己个人眼光独到。如果彼得当初看见这个异象，彼得在这个异象里面没有属灵的感悟能力，没有看到神在外邦人里面的一种的计划，保罗绝对的可以自告自大。这好像保罗他整个过去是出自名门正派，整个犹太人的背景，他们可以继续的活在他自过去的一个自我的框框当中，没有办法体会神的心意的时候，他们很有可能再继续的拼命的自我的观点在他的侍奉里面，很自然的对人的一种拒绝，甚至出现一些专门的温难争辩的言辞的一些情况出现。这个也是今天犹太教落入一种这种的意识形态里面。所以金钱在这个情况当中产生一些什么的特质，那这个不一定是一个知识的层面，反而是一种生命性的谦卑服从等等。原来这个数字生命里面这个数字，保罗背后提醒提摩太传道人，他 他的生命素质虽然与这事无关，但必须要与他所信的相称，这个才是有说服力的。金钱给人最大的能力不是他所说的，而是他平常的生命有没有把他所说的活出来。缺乏金钱的，保罗所说的就是完全不合乎这个圣经的道理。所以第二个层面就是说，我们要小心，保罗提醒提摩太要合乎金钱的道理。简单来说，我们要防备把金钱功利化。我们太容易把金钱作为一种功利化，好像第五节、第九节、第十节。第五节说金钱成为得利的门路，那很明显的，当我们靠着金钱要得利的话，这个就变成不金钱。所以可以说，一个不金钱的人，他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他却可以利用这个外表的金钱而拿到一些的利益。保罗说，提醒我们在信仰的生活当中，我们刚才所说的环境肯定遇到生活上里面一些张力，甚至一些很吊诡的一些的情况，以为是金钱的，可是可以变得不金钱的。这个张力就是第九节第十节所说的私欲里面有很多的迷惑、引诱、愁苦等等的出来了。那前面所说的金钱合乎，都是合乎耶稣所说的教导，而且要连接于耶稣基督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金钱，我们好像要加一些东西。金钱在这个括号里面，如果我们金钱加一些为自己的东西的话，表示说我们为自己得到利益，金钱很有可能走样，你就不能够变成金钱了。可是你金钱在这个括号里面加上一个基督的信的时候，你就可以变成大力，就可以得到最大的利益。所以金钱在这个括号里面加一些的东西，这个括号你可以就是耶稣基督纯正的话，生命就会成长。可是这个括号最糟糕的就是为自己得利的门路，金钱就可以变得走样，反而你变得不金钱。那这样金钱在里面，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括号里面加一个基督的心的话，你再就可以成为一个最大的利益。那两个都有利，可是两个的利成为一个很大的一种的对比。金钱你为自己要加利益的话，你就反而变成没有利益。可是如果你金钱要加一个基督的心的话，你就可以得到最大的利益。那弟兄姐妹这样子的理解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会不会把金钱成为一种的功利化。很有可能金钱作为一种商品，满足这个市场的需要，配合不同阶层的层面，甚至很有可能金钱可以变成一种商品，这样子就不能够带来一些最真实的利益。为什么我刚才所说的对奥林匹克今天的体育精那个体育精神我真的有点失望。奥林匹克现在完全被商业所操控，你看一个拼尽全力的能够满足这个奥林匹克的精神全力付出的时候，他在马拉松赛跑的时候他只能够拿到第四名，第四名表示说你什么牌都没有拿到，木牌、纸牌你都不能够拿到。金牌的选手他如果拼尽全力当然是好，可是他拿到金牌的时候，这个金牌就能够成为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商业的产品，他商业当中有很大的价值。 可是在这种情况里面，我们就慢慢失去当初奥林匹克里面的 passion， 最当初的精神。就好像一些很伟大的足球员，他们越来追求一个名声的时候，他们住的吃的都成为一个非常人追求一个艳羡的眼光，他们整队的球队都要看一个人的面色。他东家的每个礼拜有过千万的收入，当然这些的足球员过去有很多的一些的努力的付出，然而在整个足球运动当中，应该不是他一个人，只是一个球队整体的一个团体的精神。他需要在踢足球里面有一个 passion， 可是今天我们在这些运动当中没有办法看到这些 passion。所以我有一个感慨，今天我们只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成为兄弟姊妹，完全都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信仰，以至于我们在神的国度当中，我们彼此才能够恢复一个有神形象的一个人，有神样式的一个人。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在这个地方不愿彼此被物化，因为今天在这个世界当中，人与人之间有不同的价值，我们用很多社会的那个价值来彼此的衡量，你是有地位的，你是有钱的，我可以能够与你交往，你有乐趣的，你有幽默的，因此我就才喜欢与你在一起。因为你生活地位高的时候，你很有可能来提升我的生活。人与人之间就很容易互相的标签，因为我们一个人可以把一个人怎么样啊，物化。本来是个人，这个是活过的他，可是慢慢的变成这个死物的他，他是可以接受的，慢慢的这个他就是他可以满足我个人的一种的需要，他是可以值得与我交往，这个他就变成一个死物的他。因此人与人之间就用这个世界的一种生活方式来互相的对待，你对我有利用价值的话，我就可以把你看高一线，你在我生命当中没有太多的价值，我就可以不管你，不屑一顾。然而我们基督教最宝贵的地方，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恢复在他的救恩当中，我们恢复我们最宝贵的身份，我们都是什么？属于神的儿女，以至于我们今天才真真实实的成为兄弟姊妹。当我们很真实的回到我们当初神的心意，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成为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彼此才能够活化我们的生命。当我们在这个地方活化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彼此都尊贵的，我们彼此平等的，我们的身份是不同的，这种关系我们就可以称为你。你是我关注的，你是因为神所爱的，所以我关注你，我也爱你。你在我生命当中，神的爱把我们彼此之间能够互动起来，情感在信仰当中的生活就能够建立起来。所以弟兄姐妹，千万我们的眼光有这种金钱，有这种的 passion， 我们就不要在这个地方有消费主义的一种人格化。我们福音的看重一个人的生命，我们全福音的不是看重我们用什么的方法，有什么的节目，我们重视一个人的怜悯，因为神怜悯了他，而不是说靠我们一些硬邦邦的一些的节目，一些的 program。 今天我们很容易在信仰生活当中都变成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比如说我们都是很看重有某一种的节目，某一些的方法，某一些的计划， 我们实用主义表示说我们都是很容易的，硬有什么硬邦邦的一些的 program， 我们就千方百计的走在这些 program 的里面。当我们把人按着自己的 program， 按着自己的喜好，我们的欲望就有不同的等级，金钱很容易就变成得力的门路。第三个提醒的就是刚才所说的金钱这一点的东西，第三个提醒就是说比较正面的，我们要配一个扎上一个嫉妒的心。当我们扎上嫉妒的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与为自己得到利益的门路就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当我们有嫉妒的心才是最大的利益，表示说我们不要为自己的欲望企图要得到什么的利益。这样子的话，我们在不是因为自己的缘故，不是因为自己的观点，不是因为自己自我的框框拼命的在争取某一些，当你为自己的欲望，为自己里头的一些观点在框框当中不合乎真理的一些要求的时候，反而我们这样子争取，你就没有办法得到利益。就好像圣经里面常常都告诉我们，凡自高的你必降为卑，自卑的才能够自为高。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就好像这里所说的一些的诡异，那个吊诡的一些的概念。如果我们有嫉妒的心的时候，不是，如果说我们没有个嫉妒的心，只是为了个人的欲望、个人的理想、个人的观点，名也好利也好，以为我这样的金钱为了满足我个人的欲望的时候，你就肯定不能够变成金钱。简单来说的，利用金钱所得到的利益，这个不是真正的利益。这好像是刚才所说的，只是一种烟雾泡沫。可是如果我们金钱加上利益的时候，这个才是最大的利益。为什么保罗要提醒提摩太要得到这个最大的利益？背后他有两个很重要的观点。第一就是第七节是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来，也不能够带什么走。那这个观点当然是整个旧约文化里面，旧约的一些文学智慧文学里面，叫上约伯记第一章二十一节，我七生出于母胎，也必七生归回，赏赐的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才是应当称颂的。传道书第五章十二节，劳碌的人不去吃多少，睡得桑田，富足的人丰富却不能够睡觉。那这个都是旧约里面的旧约文学。旧约的旧约文学一个最大的特征是它很明显都是神的心意，表示说今天我们所得到的用自己的能力达到一切的都是短暂的，没有时候带出来将来永恒的价值。第二个观点就是第八节，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保罗为什么要提醒提摩太知足才是最大的利益？说得很清楚，如果我们有衣有食的话就当知足了。这个知足表示说我们不要为明天有担忧。弟兄姐妹，你明天会担心没有食物呢？有没有？你有没有担心下个礼拜你没得吃呢？如果你不担心的话，你应当就知足了。弟兄姐妹，你现在所穿的衣服还可以吗？你的衣帽，那个衣帽间你够不够 今天我们越来越流行的，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先怎么拍照，习惯了。为什么？我可以放在那个媒介里面给人家分享，与其是分享，我们都很容易去，好像我研究，我去今天我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吃饭，我今天能够享受什么什么的美食，我今天看到什么什么新款的包包，我今天能够可以去商店里面去买什么什么便宜的很有价值的货品。这些商品大去大那个大减价的时候，就是我们的钱包大出血的时候。圣经里面不是说我们要穷，而是鼓励我们人生有焦点，表示说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太多纠缠着我们想要的东西。想要真的是无止境，那个无穷穷尽的。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是什么，我们的需要，这个才不会被这个人如横流的这个物质的世界，我们被牵引，一直都是在这个世界里面牵着我们的鼻子来走。我们今天的手机还好好的啊，明天出一个什么 最高档次的品牌啊， iPhone 怎么多少了啊，还有 Pro， 然后我们就千方百计希望说哪一台，拿到一台的时候我马上拿出来抬得高高的，表示什么呢？给人家啊这个艳羡的眼光。事实上圣经一直都鼓励我们过一个简朴的生活， simple life。 那不是说误会我们，我要反对这个享受的人生，反对买这个高档次的用品。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小心我们心里面的动机，我们真的要活得有焦点，要明白什么是自己的需要，我要买的动机是什么。就好像刚才韩牧师给我们儿童天地里面的教导，买这个最好的皮鞋给这个孩子，不是用来炫耀，不是用来啊一个名牌，乃是说教导这个孩子把他的 focus 在神对他的呼召，给他一个鞋子，乃是这个赞美的脚中的时候，那个就可以 focus 在鼓励这个孩子，提醒他回到神对呼召他一个对原始的初心，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提醒。买一个名牌的鞋子，不是说用来炫耀，而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导，鼓励他回到当初的初心，这个就明白这个基督的一个什么意义。我们再看第九节第十节，那个重点不在于发财，而是说我们太容易陷在这个迷惑当中，落在这个网络里面。为什么？因为这个私欲可以败坏我们，因为私欲的原因，我变成贪财、贪利、贪权、贪名、贪色等等。因为满足我个人的私欲的时候，这个就没有办法得到在属灵上那个最好的利益。很多人说人在江湖怎么样啊，身不由己。那这句话就是保罗所提出来的，我们在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容易变成无知，因为这种无知很有可能是使到我们的私欲里面，背后的意思，你有意也好没意也好，表示说我们没有办法活到我的真理里面，只能够以一个假我的活在人的面前。假我就是我们期盼无止境的要被人肯定， 无穷尽的要反问自己，我活得怎么样，我是不是被人接受的，我是不是人所爱的，我有没有办法让人赞赏，被人来抬举，期望被人对自己产生一种艳羡的眼光的时候，不管我是生意人也好，运动员也好，政治家也好，搞音乐的，在公司里面某一个公司里面那个一个单位里面的一个资源，我们都不知不觉的，我们都期望别人怎么看我。你看忙碌的是好事，有能力的人才是忙的，我就必须要把自己弄成一个非常忙的一个人，有地位的才能够给人家攀比，我就千方百计的力争上游，与其说我是他那个太弱刘强，不如说我要名正恩斗。那这个是我们说身不由己的，因为你有钱的人才能够有能力有自由的表现，我就千方百计的要争取我应该得到的金钱，因为交友广阔才能够证明我在人群当中是重要的，我要保持有很多的网络上的关系，保持我的人气的魅力。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用这种生活方式，我们就说白了，我们是在这个世俗里面，我们被这个社会，被这个世俗的价值观抢救我们的生命。保罗说，我们不单单要受引诱离开这个真道，表示说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与神的关系肯定产生一个距离感，甚至隐藏在我们心里面的一种的恐惧失败。我们为了避免我们的失败，人在江湖就需要继续这样去打滚，来希望能够争取自己的期望，更多累积自己更多的网络的关系，认识更多的人脉，作为朋友需要更多更多来充满自己无止境的那个不真实的安全感。所以保罗直接说的，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气透了。此时此刻我们变得越来越复杂，不是活在最原始的真我的里面，不是最真我的一个本相。保罗所表示的，为何我们需要坚强，为什么我们要金钱，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我们要金钱的观点，可是一定要怎么样啊？加上这个基督，我们活的这个有焦点，我们简朴的生活活的有焦点。我退休以后离开侍奉二十多年的牧会，按照我自己从神而来的感动，我在华人会里面做这个本地职堂，还有海外宣教的职堂。感谢列基文山国语宣道国的配合，我们在比利时有非常好的成就，为过去两个礼拜在比利时的短宣队真的很大的感恩，代表华人会谢谢你们。可是当我在这个新的那个侍奉岗位当中的时候，我的日常生活基本的工资，包括我所有的侍奉的费用，我的机票，我的租的，我的吃的等等，我所有开销都是我自己要筹款的。当我得到别人的奉献的时候，所有的奉献都是放在华人会里面为我所开设的一个账户里面。我的生活费，我的施工费，完完全全都是透过这个户口来支付。那我是一个非常能力有限的人，特别是我不是擅长于这些的一些的 logistic 一些的那个不擅长这些的那个方法。 所以因为我不擅长，所以施工费也是完全都是透过这个账户来给我的工资，来满足我施工的需要。曾经有些同工来跟我分享，有些时候我们在施工里面做一些报告，我们不能够不做一些包装。我明白这个所谓的包装都是鼓励弟兄姐妹来分享我的施工，而且鼓励别人，带动别人来参与这些福音上的施工。可是在这种行政的一种的方法当中，我必然的我要面对我自己最真实我里头的动机，到底我的心态，我应该怎么报告，我应该怎么包装。我对其他的同工绝对没有什么的批评，可是看到某一些宣召的一些的报告，一些的真实的一些的反应的时候，很有可能我们只是包喜不包忧，很有可能我们是越来越煽情的，我们里头有一种的动机，希望说能够劝别人给自己一些的奉献，甚至不知不觉在报告的过程当中很有可能变成卖些广告。只是报告有些时候让我产生很大的不安，虽然过去我的工资是断断续续的，甚至没有的，可是当我有筹款的时候，我真的要问我自己，我到底是因为筹款才去侍奉这个职堂，还是说我要职堂才要去奉献？这两个当然没有太大的冲突，可是两个肯定是互动的。施工是按着神的心意来进行，但是我要侍奉的时候，我要筹款的时候，肯定经过我心里面最真实的一种动机，我里头的意念是怎么进行的。当如果我有一点点的意图，有一点点的动机是为了我自己要筹款，为了我自己的户口的时候，我就很大的挣扎。那个时候我就宁愿交托，我就宁愿不分享，我避免好像为自己买广告，劝别人把钱放在我的那个户口里面。今天我在想，最大的满足就是我今天继续可以能够侍奉主，这个应该是我最大的知足。而且耶稣当初差遣工人去宣召的时候，当这些人宽宽喜喜把很多的一些的报告，哎呀，我带领多少人，医治多少人，有什么行之异能的时候，耶稣提醒他们不要为这些的是那个果效而喜欢，为自己的名字能够在天上被纪念而欢喜。所以当有些同工来跟我分享的时候，他们能够住在什么什么的五星的酒店，他们可以在酒店里面吃什么什么的自助餐，我真的在里头反了胃，我在住在一个沙井里面还没有冷气的小小的一个地方里面，这个酒店的房间比我自己住的那个房间还少，没有冷气，可是我可以吃面包，因为在我家里面师母绝对不让我吃面包的，因为吃面包是有糖分，可是我在酒店里面自己吃面包，一面吃一面感恩。我开我的车，我为我开我的车，我常常叫我的车是 Holy Car， 这个车已经二十多年了，二十一年了。Holy Car 表示说他的车里面有洞，一个洞一个洞就是 Holy， 有洞。我为这个 Holy 而感恩。上个礼拜 我去伦敦去讲道，我一面开一面听到这个车那个响声越来越响，我就跟我的车来说，哎，老兄，你跟我差不多都有喘声，我知道你老而弥坚，老兄加油。然后他就很平安很顺利的带领来回500多公里。我发现这个车载不是我使用的工具，而是与我一同配搭的一个同伴，他是我的合作伙伴。如果他不是受众真诚的话，我肯定不会把他扔掉的。他现在在外面休息等我回去。所以知足真的是我们一辈子的功课，而且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只有知足我们才能够真的有一个 simple life 简朴的生活，这个简朴的生活才能够让我们活得有焦点。有焦点的时候才不会影响我们的生命被这个市场来导向我们，影响我们的本相，更不会在神的面前失去我们最原始的初心。金钱才能够保存我们最原始的那个 passion。 还记得马可福音第10章17到22节的那个少年的官，这个少年人问耶稣，我如何能够承受永生？这个最基本的，他当初犹太人当中他们最基本的，他们如何能够得到神的喜悦？耶稣对他说，你有爱神爱人的要求。少人说，我一切从小都能够遵守了。耶稣还有问他说，你要跟从我。然后他就忧忧愁愁的，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像这个青年人一样，他的初心是肯定的。也许他是个非常典型的有那个法利赛人，然而他太多的框框，他太多的生命被这个社会的框框传统，他不知不觉的按着他过去的背景那种框框的法则来生活。数字、期望、眼光、说话、熟悉的等等，种种种种，就使到他人生的方向被改变，慢慢失去最原始的初心。他很有可能在侍奉里面满足个人的一种欲望，很有可能在传福音里面要显示自己的能力，很有可能在侍奉里面他的目光有自己的期望，他的焦点再不是初心里面圣经给他的教导，只是一堆一堆一堆的宗教行为。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远离一切不金钱的，要不然他话我们的侍奉产生很多的泡沫，在永恒当中没有太多的价值，避免在非真理上的事情上面我们以为自己有眼光的图图，可是在框框里面我们就不知不觉变成专问浩然，为争辩而争辩。保罗在教导我们，我们不要用金钱那个金钱来功利化，好好对待我们自己的人性，不要把人物化起来。第三个提醒就是，金钱要加上一个基督的心，有焦点的生活，简朴的生活才能够让我们回到那个初心，回到神当初对我们的呼召。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对我们的周恩，我们能够被你来救赎，我们今天能够坐在一起崇拜，我们一起可以侍奉， 原来这个就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福分，我们记住了。谢谢恩主还让我们能够可以在一起，愿我们回到最原始的初心，我们在这个地方被你来复兴，让我们彼此因为你的爱的缘故，我们可以彼此相爱。在我们复兴的里面，我们单单仰望你，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有焦点，可以简单的活出我们的真我。在生命当中唯一的意愿就是被你来使用。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